好，我们接着一样看201页的最后一行了哈，就是依乐不尽嘛，好像他可能对佛法的信解上，或是他的希望上哦，需求上没有那么清净。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内心的动机还有志向不清净，那有两种，两种，第一个是喜欢。那大致边是以出家人的，出家人喜欢读诵顺势外道这种比较功利主义等的外道经书，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的。那在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喜欢积蓄，比较喜欢积蓄美好的衣服还有钵。那在202这边，导师从这两个这两个内容，它又分为精神跟物质，进一步在说明的哈。那当然我们要有一些学佛当然也要有丰富的知识啊，甚至说有丰富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学佛了哈。不管是自己也好，或是对人哈，应该要诠释，因为佛法并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那种深深的道理解释清楚。有些时候，有一些背景知识跟某些人或者某一群人讲，他们更容易相信，也更容易理解了。这到底要讲什么？尤其这种对空啊，这种无自性这种概念，怎么用现代的语言，或者怎么有办法去让他们了解？这个并不是那么如此。那我之前有举例嘛，就静电这种产生这种现象了。那这个是我在台湾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就静电这种现象，就是对生活上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可是那冬天去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件困扰甚至是痛苦的一件事。他连开一个水龙头，那个水也会有静电的现象，你会被水电到那种感觉，这很难去形容了。电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起烦恼说，我这电到是好像自己也没做什么事，怎么会遭受这种这样子齁。所以可是他这种接触或者这种静电现象过了之后，他就不见了。你说静电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是没有，没有这个静电的存在，你为什么产生的时候会有这种痛苦这种感受？那如果说他是一直存在，可是接触完就没有消失了嘛，真蛮特别的。我有问过他们当地的美国，不管是居士还是法师，他们都说这是一种日常啦，就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啊。难道你还没适应吗？我说我没，这怎么适应？我搞不清楚，对这种静电那种现象怎么去适应，我不知道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经验啊，生活经验也好，或背景知识也好了哈，那用这样去讲，他们就很容易知道这种感觉。那我再举例一个那种概念上的问题啊，我们对太阳的概念就觉得它怎样，很热嘛，冬天的太阳是很温暖，对不对？我说如果在美国，冬天太阳是骗人的。什么骗人？你觉得出太阳应该天气很温暖？不是，你出去就知道冷得要死啊，真的。里面有暖气啊，你不觉得冷，可是一出去哇，非常的冷，有时候零下十几度，还是太阳很大。所以这种概念，我们认为的，或者它我们所认为它是如此的那些，概念，我们对，就举例这个太阳这个概念就好，我们就认为它一定是有温度，有温暖，可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生活环境，你有不同的感受。直接讲就是他的无自信。如果他有自信的话，那基本上我在台湾感受到太阳，在美国感受到太阳应该是一样的，除非就是应该说宇宙有第二个太阳，没有嘛，对不对？太阳是不是只有一个？至少我们目前是如此的，就至少我们这个银河这个太阳系里面是如此。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谓这种无自信啊，佛教讲无自信，所要讲空，空不是没有，空讲就是它无自性，它不是固定不变。那这样子，因为这样的无自性呢，我们反而有办法去解脱我们的烦恼。那因为这样无自性，我们可以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也是在这个 这个概念上或是这种体验上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不是说诶，我既然是烦恼即菩提，那我不用修行，我的烦恼自然就是菩提。所以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也不是强调不用修行就可以得到这些佛的功德，只是说我们也可以成佛，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是要去实践，重点还是要去实践。所以他这边所要进一步讲的，回到这边202页是说，从精神上我们当然要有一些知识，那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佛法，那如果太过于就是比例上太过于的话，反而就有问题了，就是 你读佛书比读外不管是外道的或是世学的知识的书呢还要多还要少的话，这时候就会有大问题。那久有是因为所受到的熏习的这种知识都是属于世间层面，它不是出世法。就如前面所讲的，如犬足块那个例子所讲，你要从外面找解脱的方法基本上不行。解脱方法事实上跟世间这种功利主义这种政治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没办法解脱我们的烦恼。不管是科技多么发展，那可能以后现在那个大阵仗，日本大阵仗他们100册嘛，现在把它浓缩成一个光碟一个随身碟，1G 多的容量或是4G 多的容量，那可能以后研发生一个晶片直接放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可能就知道。可是你知道并不见得你就是体验到所谓经上的内容，或是体验到佛所体验到的诸法实相，这些内容都还是要去实践的。所以从精神方面来说，就是要比例要平衡啊，不能完全都没有这种知识背景，可是太多反而会造成修行的障碍。那在物质方面就知道，从佛所自戒的三衣钵就可以知道，就是要有什么就要满足啦，所以得到什么就满足，而不是只是追求这种要衣服要好或者要吃的东西要好。那关于在精神方面这边所讲到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201页这个注脚542啦，这事实上也是菩萨戒的内容。菩萨戒在瓜佛一瑜伽师地论里面这边有讲到，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语，现有佛教于佛教中未经研究于易道论及诸外论精勤修学，是名有犯是有所是名有犯有所我越是然违犯。然违犯的意思就是犯众戒，对，所以这样情况是众戒，就是你对佛教经典没有研究了，可是对其他的外道的或者一般世学的那种知识深入研究是有犯。那没有犯的情况是什么？无违犯者，若上聪明，若能书受，就是他很聪明的，他可能听了就铭记不忘，或经若经久时能不忘失，若以其意能思能达，所以他听了就可以懂，甚至可以了解他深深背后的道理。若于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具行无动觉者，你不会因为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的经或其他的知识背景知识的书籍呢，让你退道心呢，或者让你忘记你是一个修行者乃是一个出家人的身份。具行无动觉者，与日日中常以二分修学佛与一分学外之违犯。所以他这边又特别提到可能20小时分成三等份嘛，那20小时我们常说吃饭睡觉可能占了8小时，然后大概16个小时就分成三了，大概5个小时10个小时学佛教内的，那大概5个小时，当然不是还有其他的啦，是比例上来说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违犯的。好，那在瓜佛三还有瓜佛四呢，这上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的，瓜佛三讲的是宝经讲记的34到35，这个是对应如果我们这一份讲义是34页，你可以写一下。这边所讲就是有在讲那个增长善法，如果你们看贯科的那个修广大正行里面的第三个 物依的正行差别有三及三哦，增长善法。那这边所讲的就是他有讲四法哦，先讲四法会退失哦，会失去善法的哦。所以这边你学习这种外道的经书呢哦，他就会退失哦，善法灭而不增长哦。那在乖福寺是善知识啊，是对应几期的善知识，也是有四个非善知识啊。那在我们讲义大概五十，我们讲义大概五十页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为本文，本文是第二类的啊，肩福有两种肩福啊，肩福就是牢系的很紧啊，不容易摆脱。那第一个是见福了哈，见见解上哈，就是成见所福。自以为然啊，固执不舍。那导师说，这是从多读世俗外道的典籍而来的哈。所以他是把前后的这种经文，把它这种关系把它理得清楚。就是他，因为你有前面的哈，前面这种不清净的心，喜欢读外道的书哈，那所以你的见解上就会跟违背佛教的道理。那接着在203页是利养福。那比丘受人的财力供养齁，不管是衣食齁，乃至日常用品等等，所以内心的物欲增长就会染着利养，为受利养所系缚了齁。那在佛法或者佛说呢，就是利养创生齁。那导师这边就有解释啊，就像一个就像绳索绑人齁，绳索的缚人齁，破皮破肉彻骨彻髓一样。简单的说就是受到财力所迷于财力了。那有时候把这些外在身外之物这些钱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这在注脚五四式。注脚五四式我们先看这个刮胡式好了。注脚五四是观福四是大智度论，这边在讲人，所以问曰：云何恭敬供养之名之为人？为什么要称为人？恭敬供养为什么要人？那回答是有两种结识，一种是爱结识，结识就是烦恼的别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烦恼，有爱的烦恼属爱结识。第二个是属慧称慧结识，那跟我们这边刚好不太一样哦。那不过这边是要对应的是利养福这一个了。那恭敬供养虽不称慧，而令心爱着是软贼哈。软贼就是说他可能用那个，他可能不是直接哈去抢夺你什么，可是慢慢的侵蚀你的内心呐，侵蚀我们的意志哦。是故于此应当自忍哦，应该要忍耐哈，自己要稍微知道哈。不着不爱，云何能忍？为什么有办法忍？要怎么忍？观察无常，就是这样供养恭敬是无常。那这样的供养供养是呢，是结识深处，这样子利养是结识的深处。所以它之间是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些它是无常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你也不会认为它是常。所以结识深好，它会产生我们的烦恼。就如佛所说，利养疮身啊，疮啊，疮。譬如断皮治肉啊，断骨治啊，断肉治骨啊，断骨治髓。人着利养，则破持戒皮啊，断禅定肉。所以他是用这样去诠释这段经文啊。那破智慧骨啊，失去了这种微妙的善心髓啊，这个。我们一般在说拿人手短嘛，吃人嘴软一样的道理啊，有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出家修行有时候更要特别注意。那这一段经文事实上在瓜福一真要含经的里面有提到啦，就佛跟比丘讲受人利养甚重，就是他不易，他的利养很这个恩重，因为如果从四重生恩来说嘛，所以令人不得自无为处，为什么呢？所以然者，利养之报断入人皮， 一段皮变断肉，一段肉变断骨，一段骨变彻水。那诸比丘当以此方便之力量甚重，真的是很深厚的。那未生力量心便不生，以生令求令灭之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古德啦，中国常说什么信施的什么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之类的，就是他信施虽然一点点供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好修行，那累积出来的就是很多很大，你没办法今生不了道啊什么。那当然导师对这句话有一些说辞啊，那简单的说就是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也要有惭愧心，不要把它认为是自己应受供养的，除非我们真的是有修到那个境界那个阶段，所以要有一个谨慎心，就是不要懒惰力养，不然就会受到力养所系缚，那慢慢的可能就是不是在道心上用心呢，可能就是在后面会讲到可能就是追求居士，追求他所供养的东西。好，这是两种福了。好，我们看第三个是藏，就是出家人有了福呢就有两种藏法，障碍生死解脱，是哪两种？那所以它是有点前后相依的，有前面你后面很难避免。第一个是清净白衣，第二个是真悟善人，真言善人。那白衣是印度那时候在家人的一个代名词的。那在斯里兰卡也是很斯里兰卡或是南传佛教，他们的居士基本上要都是穿白的，而且应该是说他们一定要穿白的啦。如果你们有注意的话，他们去寺庙，去斯里兰卡基本上到寺庙居士都会穿白色的，南传的好像也是如此。所以南传佛教的那种生活形态可以说比较接近佛陀那时候生活形态，不管是吃的或是吃的方式啦，我就像托钵这种吃的托钵的这种其实这种方式，或者居士穿白衣白色的衣服，这个也是如此。所以老师又接着讲，假设出比丘呢喜欢读这个世俗典籍，升起这种世俗的执见，就是认为这种见解啦，就刚前面所讲的这种见辅见解的那个见，固执己见，就喜欢跟在家人来往，觉得跟在家人在一起比较好了，反而对一般出家人就难跟一般出家人相处，就会这种情况。第二个是真悟善人，自己就慢慢的世俗化，所以在言行都比较不像出家人应有的这种言语，他这时候反而没有自我惭愧，更厌恶这个如法如律的出家人。那相对于他这些善知识呢不见得对他有恶意，或许也会对他如法教诫一番，那如果他没办法接受，心里就会讨厌这样的善人，就会讨厌这样的善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五四六，这个我们也有看过了，这一部经在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好，在注脚五四六，在杂含经的136经，这边所要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怎么去跟居士互动了，说到居士家应该怎样。那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如月辟柱，月辟柱就是如心穴，如心穴常跪轮下，摄心念行而入他家，就像那个明目，就是聪眼睛聪明的人，聪明的明目视夫灵身登峰，好像走在这个深谷或是登的高峰一样，要特别注意嘛，不然你可能要跌落山谷里面。摄心练行，就是要摄心要练行。那这一句蓝树前进，这个蓝是谨慎的意思啊，困难的这个蓝是谨慎，树前进有约束了，就有点是摄心练行的意思。 所以比丘要如月辟住，月怎么去住空？它是让月亮在空中，它是没有停留，它也不会染着空了，空天空那空了。所以月辟住就是譬如心学，要惭愧轮下，要摄心练习入居士家、入他家嘛。那这边举的就是迦叶比丘了。好，那我们看最后两行了。所以要入居士家或者入他家，都是要摄心练习。那佛告诸比丘，应该要谛听善思维，要去思维。若有比丘于他家心不服着贪乐，于他得利，他做功德，心若在己。这几句话实际上讲就是随喜功德，有没有？随喜嘛，你见到别人做功德，心若好像自己在，好像是自己很快乐嘛，就随喜别人所做的那种功德。所以对他所做的，或者他所得到的这些福报，不生嫉，不生嫉妒，不会生起嫉妒，也不会自举，不会提高自己，也不会吓人，就是贬低他人。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骄跟慢的哈，骄慢啊，在慢里面有很多嘛，悲慢哈，自己比不过别人来说，我们只差那一点点，实际上有时候是差蛮多的哈，所以应该要像这类比丘入他家哈，所以这边刚好可以对应所谓的这边清净白衣呀，这边可以互相参考了。这个我们后面有类似的概念。那好，我们接着看204页。接着有所谓的这边讲是垢，出家人有两种垢，垢就是内心严重的污染，是哪两种？就忍受烦恼、贪诸贪怨。忍受烦恼为什么是垢呢？因为每个人都有烦恼了。那不管怎么说，总是会觉得说这样有烦恼是件不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执着成见嘛，就是认为我们所认识到的，或者我们认为我们修行很好，那你有这样的成见，就认为说跟常跟居士互动没什么，甚至在居士家常去居士家喝茶聊天等等，那实际上这种事情并不是那么好的。可是我们就会认为它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平常。那慢慢的内心的烦恼越来越多，这边想浪涌波翻了，就有点人天交战，或者波涛汹涌。他后来呢，一开始因为有善法有恶法嘛，上次有说嘛，就是说我们要每天要去克服我们的烦恼，所以有点是每天跟自己的烦恼打仗。就一开始是有那所以导师这边讲，内心烦恼越来越重，那久而久之，再多不愁，失多不扬。意思是什么？忍受，反而我们不去跟他做降服内心烦恼，或者不去跟他做制衡抵抗，反而是忍受这样子的烦恼动乱，烦恼烦动脑乱了，那不再去对治这样子的烦恼，这时候内心是麻木不仁。那所以有时候久了嘛，所以他举的说再多不愁，就是已经欠太多了，根本就不用去还，怎么去想说怎么还钱，欠到不知道怎么去还的，就像狮子很多那就不觉得痒，这有点是逃避的心态啦。所以这边讲垢呢，是用忍受烦恼这件事情。这个我常说举喻嘛，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感觉上很熟悉啊，就他一直跟在我们，只要我们有认识的作用，我们的贪嗔痴多是比较长的情况，就是我们产生认识，多数的情况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少数的情况是没有这种烦恼的，就是我们跟清净心相应，升起清净心对待人事物。可是如果习惯了，日久成习惯了，你就不认为它是一件坏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这边所说的是忍受烦恼嘛。那最熟悉的陌生人，虽然他是好像很陌生，可是是我们最熟悉的，就贪嗔痴的，讲的是贪嗔痴。好， 第二个是贪诸檀悦，这边就讲檀悦施主的意思的哈，就如同前面所讲的哈，清净白衣或者贪求他的利养嘛哈，那慢慢的，因为你有不正确的观念啊，那你可能是平常的生活都常跟居士在一起，那你所知所读所接触的都是世间的学问知识哈，那慢慢的就没有在道上用功，没有怎么去了解降伏内心的烦恼，那慢慢的就会讲认为说，只要某些居士供养我们，我们就认为说他是我们的居士，所以不希望他去护持别人，然后甚至去护持别人，反而会生起嫉妒，诽谤同道。这个啊，这说起来好像。讲比较远一点的话，就好像有这种，有些团体会有这种情况了。有些团体会有情况，就是来这边之后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哈，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好，第五个是与薄了哈，就是内心有了深厚哈，有深又厚，就是积得很厚的这些污垢呢哈。那进一步就会损害自己的善根，所以他用这个下雨下冰雹好心雹来说来譬喻的哈，只要下这个所谓的冰雹，那可能会对果实或是刚要生长的育苗给予严重的损害哈。那有哪两个会破坏我们的善根呢？第一个是拜逆正法。那拜逆正法就是慢慢的齁，感觉上这几个法是有相关性，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齁，影响我们的这种见解了齁。所以在这边拜逆正法比较是有点是破见的齁，等一下会看到齁。那所以他的见解就会违背佛教的说法齁。那导师这边就举了一个在刘宋时期有一个比丘啦齁，他后来他专心于世学的学问，所以他后来去当宰相，他那时候成为黑衣宰相。他写了一篇叫《黑白论》，那里面是讲的，就是说到有些地方呢，佛法不如儒家，所以这个是拜逆正法的例子。好，那是啊，这个地方呢。在注脚五四七呢，可以注脚五四七讲的是贪诸檀悦嘛，好，那注脚五四七这边也可以对应的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好，就讲义的三十页，在四个善法灭不增长，那里面有个贪利养心益诸檀悦，这边可以互相参照了。那我们刚刚所讲的拜逆正法，我们看一下这个205页。这个注脚哈，应该是在注脚的549啊，在个205页的注脚栏这边。那瓜福一哦，宋的盘字哈，盘字啊字盘呢哈，坚固磐石这个盘字盘所传《佛祖统记》里面有记载到他，我们看。第一行的后半呢，哈，沙门会里以才学德性，得到那个皇上的肯定嘛，哈，少与言之同一朝政，就是跟这个人一起当官了，哈。那这边所讲的是临卓高基，哈，披少求，哦。那孔仪戏之曰：“何用此黑衣宰相？”那常著呢《黑白论》与佛理，与佛理为例，众论排斥，受到这个佛教圈的大家排斥他嘛，临后感皮肤糜烂，近年就死了，死以为叛教之报。这边刚好有记载这个比丘了，所以这个是属于破见的，见解上错误的。好，我们看为这个205页的本文。所以第二个呢，第二个是 破戒受人信施的哈，上面是破戒嘛，就刚刚所讲的破戒，就是举这个黑衣宰相为例子。那这边接着是讲破戒，就破戒就失去身格。可是呢，要还俗，要谋生活不容易嘛，所以依旧还在生转中受人的信施的哈。那这样子怎么有办法消受哈？那所以就会损害自己的善根福德。那这边导师有讲一个受人信心布施啊，这受人信心的布施啊，哈，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布施的居士，他是对佛法有信心嘛，因为相信出家人是什么福田，所以他供养出家人是种福田哈。那问题是，假设这个田就已经荒废，没办法长出植物哈，就是没办法生长出功德出来，那他这样子怎么有办法？怎么有办法？就是这个人福田，就是这个人怎么有办法消受啊？这边讲的是，那这边就会有些论就会讨论说，哎，如果是这种情况，布施的人到底有没有功德？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了哈，不同的说法就是从田来说，本身是不是清净的福德嘛哈，福田。那可是从供养的人他自己清净心来供养这样子的人，这样的修行者，他到底有没有说之后会不会得到功德，这个印象中自论也有提到了。好，所以这边所讲的用羽包来譬喻出家人会坏善根，第一个就是拜逆正法，第二个就是破戒，而且还接受人的信施供养，接受信施的供养了，所以这两个会让自己的善根完全的消失，不是应该说不能说完全消失，就是损害自己的善根的。破戒这种破戒哈，我们知道说破戒有时候比破戒还严重嘛，因为破戒你可能如果出家人来说破了根本，你可能没办法出家，没有办法维持出家人身份，可是你还是可以修行。可是你见解错误要改正啊，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这个不是只是从外表或是内心上可以改正的啊，所以有时候常说破戒啊，见解的戒比破戒还要严重。破戒你还有办法忏悔，那继续修行。可是你见解错误的话，就有点像我们要往北走，可是你一直往南走，那何时才能走到你的目的地啊？一样的意思的啊。这完全是搞错方向，见解也是如此，你把无自性或是本来不真实的认为就是真实存在，认为就是自己认为就是如此，或自己认为是真的，这反而是修行上是一种阻碍，因为你越修是越偏离，你越走越远离你的目的地。好，接着看第六个疮，痈疮，痈疮。那破戒还有破戒而留住身团，自然他身心不会安乐，就像我们人生的痈疮一样，重痛苦。那出家人有两种，第一个是求见他人过失，第二是引附自己的过失。所以刚说讲的破戒还有破戒，在身团一定会给他严厉的警告或是处罚。可是这样的人呢，他反而第一个情况呢，他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那另外一个就会希望呢去揭发别人也犯这样的过失，那就会说，哎，某某人也是这样子，或是你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去问他们罪，而来一定要找我查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要转移他人的注意力，减轻团体就生团对自己的压力。第二个是自己复偿自己所犯的过失，实际上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了。我们内心都会遭受这种痛苦的煎熬，有时候看到大家都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如果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身强体壮、健康，可是就你行动不便，你自然而然会觉得。你自然虽然大家没有给你压力，你自然会给自己压力的，所以我觉得 种破见或是破戒的，在这种清净的团体里面，基本上就算别人不知道啊，自己也是过得很辛苦的呢。好，那第七个是烧法，那烧法用是用火来譬喻嘛，就像被火燃烧一样，那痛苦就是比前面所讲的那个疮痈还要痛苦的。那这里面有讲两个，我们看最后一行，第一个205页最后一行，就是已经求见他人的过，自负其罪的人不能忏悔出罪，出罪就是消除过失嘛。那可是他还充满这个罪恶的垢心，还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了。那这三个就是出家人衣服、安陀会、亦多罗还有僧伽利，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就是外表上还是穿出家人身的衣服，可是内心是充满罪垢的。好，所以第二个呢是自己多犯戒，可是还受其他持戒善人的供养。那佛曾譬喻说，这样子的人呢，服法衣，穿出家人衣服，受人供养，就像身体裹着烧热的铜叶，叶子，就像注脚无二所说的这种金属薄片，就身体裹着这个烧热的这个铜片呢，那口也是吞这个口吞羊铜热铁一样，现身呢就身心受火燃一样，那来生呢是免不了这种地狱的痛苦。那这个在注脚551讲的是出家人有三个衣服，51叫安陀会，就是比较像是内衣的。那71是郁多罗僧，就是入众所穿的衣服。那大衣叫僧伽利，叫副衣。这我们在后面你可以先注意一下后面208，等一下应该会看到，就是出家人是穿三件衣服。那现在中国是有些改变啊，乃至到因为印度它是比较是亚热带嘛，或者热带，所以他们穿三件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到寒冷地方，基本上就这三件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或许不是每个人有办法。那导师像瓜佛二导师在教制教典与教学就提到这僧衣出家人僧服的那种到底需不需要改革的问题，因为太虚大师是有强调要改变的，然后对这个僧衣也是有改变，有些建议，有些想法。好，我们看第八类，就是最后一类的，看为本文206页本文病。说出家人有两种病，这就是从前面开始到这边的，就是这边病呢是很严重的病，会死的病。那相对出家人来说，就是犯根本戒嘛，而且是重哦，重戒哦。好，那第一个呢，第一个是怀真善慢而不服性啊，就是由于他有丰富的世俗之见哈，而且又往来于白衣，所以可能自己认为有学问也有实力哈，久而久之就认为自己对佛法也很了不起，就是对佛法了解的，有点是等同就是说，欸，我有名啊，有事，有时候会有问题，有头有脸有问题，有没有？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认识很多人，懂了很多这种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并不是佛法的佛法必要的知识。所以怀真善慢，就自己认为很了不起。那因为藉由外在的这种名声或是你知识，你会认为说你修行很好，这个就是真善慢了。就真善慢就是认为我们已经得到，比方我没有禅定，我认为自己得到禅定，得到禅定认为是解脱，这个叫真善慢嘛。所以他就会认为自己修行很好，他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而谦卑的降服了，接受僧团的建议或处罚。 就如同那个前面所讲，就是196页所提到的农历的列马，纵横在深切的田园中，践踏一切。好，所以第一种出家人严重的病，就是怀真善慢不服心。那这个当然这边讲是以出家人的，我觉得这个事上应该是只要修行佛法的人都应该去重视，应该去注意的，就是这讲了这八类良法，就是有修行的人都应该去重视。当然虽然是举出家人，可是有些情况就是一起修行的人都应该要去了解的。好，第二个是坏发大圣心的行者，破坏人家所发的大圣心，就菩提心嘛。那这边导师又强调，真正的声闻行者身见，就是他深刻的了解如来的真实意趣，就是宗旨出世的本怀的，是不会违爱大圣法的弘传，或者别人要修大圣他不会说哎，这个非佛说的。导师这边特别点到这一点。那讲到这个大圣是不是佛说这个概念，这个不是现在或是近代才有人讨论，我们知道在大智度论本身也有提到，乃至在色大圣论，色大圣论本身就有讲大圣是佛说这件事情。好，这边我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导师那篇大圣是佛说论，这边没有要细讲。好，那这样子的我们接着看，就是说真正的修行者声闻行者的，那如果可以知道如来的本怀的话，是不会妨碍或是妨碍人家修行大圣法的。可是这样子二比丘，就是没有坏别人发大圣心菩提心的这些二比丘呢，他们有学问有势力多力养，所以他徒众也多，所以心在世俗上会做一些非法非律的事情就破妨害或危害破坏人家发心那出发菩提心的出发菩提心当然是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下化嘛，以利益众生为先不急于离生死。可是遇到这样子刚刚所讲的那些比丘，或是那些有权有势有徒众多的人，可能会受到影响嘛，就会以他为榜样，那这时候就会退失自己的菩提心了。导师最后一句话就是，大圣菩提心绝不能从世俗的破见还有破戒中升起乃至成就了。这感觉上这好像是如此，可是我们在讲好像没有注意的时候会常遇到就般若经里面有所谓的模式品，它也是有很多情况啦就是说可能有些的会唤起一些现一些境给你看嘛。我上次有讲嘛，就是他可能说，你看那些发心修菩萨行的那些人怎样呢？在哪里呢？他就跟你说，他们现在在地狱受苦，所以你何必要再发心修行菩萨道呢？类似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不会遇到。我就有说，有些出家三四十年的，最后竟然说释迦牟尼佛是人，他不是真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神，所以人说的法不用相信。事实上是有的存在，现在还在的。有些这样讲好像替他打广告了，他之前也有在佛学院教过的呢，所以这个不要以为这句话轻松平淡好像不太可能会发生，真的是如此就是说修行或者信佛久了反而会退失的情况很多种很多种情况，我们要时时的警惕自己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啦，就是说你要信心成就这种圣解，这种圣解深刻的理解，它虽然不是只是听闻，可是它也不单单只是思考这么简单了， 深刻的理解，虽然你没有真的体验到或者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之前，登地菩萨一定是不用担心的了。那导师的书有提到，我们在修菩萨道，怎么有办法再多生累劫行菩萨道，不担心会堕落？除了发菩提心、大悲心之外，就是要怎样圣洁空性嘛。那你不要认为这个圣洁空性这两个字，圣洁、深刻理解，就是理解就好。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体验的了。如果从导师在那变法法心论来说，它是要带闻思思会那个阶段。那我们也说过嘛，你思会怎么成就？思会就是成就有什么特征？闻会成就是什么特征？具正见啊。思会成就是境界具足，就你表现出来的身语是要符合大圣法的，所以也不是只是圣洁这两个深刻理解，并不是单单只是理解而已，或者只是相信而已。它表现出来的，你要有一个坚强和坚固不会改变的那个初衷，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好，那这边讲的比较多了。那我们看最后一节说了，节说啊，那这八类两法说明了由于比丘的意乐不净嘛，意乐这两个字我们在注脚五五三就有提到，意乐就是以欲圣解为体的，就是对佛法有信解还有希求，欲还有圣解。那由于他的意乐不净，所以对知识欲或物欲的追求达到必，我们请看207页，达到这个必死就堕恶道的重病。这是从七道，就从第一个到第八个最严重是病。所以不但自己不能忏悔，而且还要让人家退失这菩提心。所以修声闻道的比丘要深切的汲取这八法。但当然不是只有比丘，我讲的时候不是只有比丘，修行的人都应该重视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阶段学大乘法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还没有在退，没有到这不退转的阶段，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凡夫，就知道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我们要靠团体，靠这同参动啊，同参道友互相砥砺，互相勉励。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学的大乘法就不会有这种心态啊。如果你自己去观察，或者稍微观察一下佛教界，有些是学了某些法，就是那个法是最真实，其他的法不用学习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的了。大乘法不是这样，菩萨要遍学一切法门的，不能只是说我只学一种就好的，这个都是应该要注意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在讲那个要怎样得智慧啊，增长善法，我这不是菩提心，重点都是要遍学一切法，不是只是单单学某一个法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善学菩萨沙门善学不善学，这个算是第二个了。第二个前面是因行不因行，第二个是善学不善学。那这边有个总说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又大家舍为沙门者有四种沙门，何谓为是？一者行拂沙门，二者威仪欺狂沙门，三者贪求名闻沙门，四者实行沙门。好，那我们先举个头了。那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554。注脚554在瓜佛一是长阿含游行经啊，这边沙门凡有事嘛，志趣各不同，汝当识别之，就应该去认识的。那一呢是行道殊胜，二是善说道义，三是依道生活，四是为道作会，感觉上是第四个，应该是比较 应该是比较不好的第四类的。我们看他的解释哈，记得看哦。人度恩爱次，入无入涅槃无异啊，超越天人路，说此道殊胜哈。这个好像他一样可以解脱嘛哈。善解第一义，说道无垢秽啊，持人觉众也，是为善说道哈。这是属于善说道。善夫夫开眼啊，夫就开眼哈。善夫言法具一道。以自身遥望无垢场，名依道生活，所以它是依道生活，不是依着道场生活，是依着这种所谓的这种佛教所讲的甚深的道理而过活的，所以前三个感觉上是就是没问题的了，只是偏说了，偏说。那第四个就是怀内怀于坚邪，外向如清白。好，外表看起来就是持戒清净嘛，虚妄无诚实啊，只为为道作啊无慧的哈。那这个有点是，这个就是第四，这个就应该要避免的。那如果我们看为这个，我们这边所举例的，事实上是前三个是有问题的，前三个行拂沙门、威仪欺谎啊、贪求名闻，这三个是要避免。感觉上有趣啊哈。有趣的意思是他经上说的不太一样，那在瓜弗二基本上是跟瓜弗一的内容是相近的，所以第四个是有问题的作毁。那在瓜弗四十住毗婆沙论，我们之前有提十住毗婆沙论也有引到我们这部经的内容，所以十住毗婆沙论讲到的沙门有四品，因为第四远离前三种，对，这边就讲迦摄品中说四种比丘嘛，迦摄品就是其他的译本所翻译的这个，因为当机中是迦摄嘛，因学，第四沙门不因为三，不应该向前三个学习，或者不应该成为第前三个嘛？何谓为四？何等为四嘛？那佛告迦摄有四种沙门，一者形色相沙门，二者呢威仪脚意沙门，三者贪求名利沙门，四者真实行沙门，所以感觉上这一致的了，那这个就刚好跟长阿含经的，不太一致。那瓜弗五呢，瓜弗五在瑜伽四谛论里面，基本上瑜伽四谛论有些是就是解释这个阿含经的内容嘛，所以他这边讲到云何普特切罗意门，会有六种，一种是沙门、婆罗门、梵行、毕除就比丘了，精勤还有出家。那第一个沙门有四种，一个是圣道、说道、活道还有坏道，他就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圣道沙门，当知诸善事，那是属于圣道沙门。那诸说正法者是说道沙门，诸修善行者，我们接着看208页注脚了，是活道沙门。诸行邪行者是坏道，就是做邪行的是坏道沙门。那进一步要解释什么叫诸善事，诸善事就是以正德贪嗔痴等无余永尽，就断尽贪嗔痴的叫诸善事嘛，这就佛的名号也是善事嘛，有一个名号。那说正法者是为了调伏贪嗔痴而宣说正法，修善行是为了调伏三毒而勤修正行，所以前三个事实上刚好可以对应长阿含经的啦，他们这个说法是比较一致的。行邪行是犯施罗行诸恶法，就犯戒造恶法的，所以刚好这个注脚五五四可以分为两类的，就长阿含还有瓜弗二的波尼环经这种刚好是一类，它虽然是一样是讲四种沙门，可是前三类是可以学习的，应该要学习的，那刚好跟我们这边的不太一致，不太一致。好，我们接着看208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出家的比丘都是随佛修学，可是学习的情况大有差别，有些学皮毛，有些呢是可以深得心髓，就是 掌握这个核心啊。所以如来曰善学不善学而做不同的说明。这边呢先总标来说了，说所说的出家沙门有四种，就刚刚我们所说的。所以从名称来看就知道，比丘希望佛希望比丘成为的或是应该的是第四个实行沙门了。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边，就是一个先总说有这四类沙门。那下一次因为我们下礼拜更有事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停课一次，停课一次，所以下一次是5月，应该是1号啦，5月1号。那下一次我们再从这边开始来看这四类的沙门，就5月1号，我们下一次5月1号再上课。好，我们请合掌。